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每位女性都是神所爱的，都可以活出神赋予的尊贵和美丽。让我们一起从圣经看他们的生命成长，真道分解姊妹成长特辑，美丽人生，杨佳美主讲。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美丽人生姐妹成长特辑第二堂课，我是杨佳美。这十堂课我会从新约圣经讲到旧约圣经，介绍几位女性，从这几位女性中我们一起来认识神，也从这几位女性的特质中帮助我们更加爱主。圣经中有些人物有提到名字，也有些人物是没有记载名字的。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位人物并没有记载到他的名字，但是他是位代表性的人物。我们只要读约翰福音第四章有关耶稣谈到活水的这段经文，就会联想到这位女性，我们称她为撒玛利亚妇人。提到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知道就是在撒玛利亚的某一位妇人她与耶稣相遇的事件，她的改变以及她周围人的改变，甚至延伸到撒玛利亚人的改变。这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撒玛利亚的背景。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有深远的仇恨，从主前八世纪讲起，大约是在主前721年左右，当时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亡，大部分的百姓被掳到外地。为了填补人口，亚述帝国把其他的族群迁移到此，而这些异族与当地没被掳走的以色列人通婚，生下来的混血儿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而到主前六世纪时，大约在主前586年左右，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帝国并吞，很多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巴比伦被波斯帝国毁灭，波斯王古列允许犹大国被掳的犹太人可以回到家乡耶路撒冷，他们开始重建圣殿，重修城墙。当时撒玛利亚人愿意帮助他们重建圣殿，却碰了一鼻子的灰。为了出这口气，撒玛利亚人就在撒玛利亚的基利心山上另建一座圣殿与犹太人对抗。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是混杂血统的人，认为他们是杂种而唾弃他们。到了以斯拉和尼西米的时代，凡与撒玛利亚人结婚的必须要解除婚约。接下来的几百年，一直到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之间结下了更多的梁子。在主前128年，犹太王许干摧毁了撒玛利亚圣殿。在主后的6到9年之间，撒玛利亚人在逾越节的时候将死人的骨灰撒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亵渎他。到了主后52年，当加利利的朝圣者经过撒玛利亚去耶路撒冷时，在途中被撒玛利亚人屠杀。主后66到70年，犹太人与罗马人的战争中，犹太叛军将撒玛利亚城夷为平地。听到了这个仇恨的背景，可想而知，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仇恨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既然两方有这么深的仇恨，为什么耶稣要与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相遇谈话呢？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经文，我 我们先读约翰福音四章三节到四章九节就好。约翰福音四章三节开始，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是刻意经过撒玛利亚的。第四节经文提到，耶稣要回加利利的时候，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说必须经过呢？其实，耶路撒冷到加利利之间有三条通道，一条是经过撒玛利亚，另外两条是绕道而行的。原本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通常是经过撒玛利亚，这是最近的一条路程。但是刚才你听了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仇恨背景故事的描述，你可以了解他们一定是绕路而行的。但是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不仅仅是因为地理因素的考量，而是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我们可以从之后的经文看到，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以及与撒玛利亚当地百姓之间的谈话可以了解。这个女人在圣经中并没有她的名字，她唯一的称呼就是撒玛利亚妇人。这个称呼代表了撒玛利亚这个民族，也代表了被歧视的女性同胞。这个女人并不是传福音最理想的对象，她也没有主动来找耶稣，但是耶稣却主动来找她这一位名不见经传、低下阶层、为了生活而打水的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今天我们生活在进步的科技时代，大部分地区已经很容易取水了。在城市居住的人，只要转开水龙头，就有源源不绝的水可以使用。但是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区域，水资源是相当稀少而珍贵的。巴勒斯坦的夏季很长，雨水少，河川干涸见底，居民都依赖春秋两季的雨水供应，而夏季靠露水滋润农作物的生长。饮水就要靠羊皮袋来储存和吸带，市场上也卖饮用水，用来洗濯的水很少。好的待客之道会在客人上门的时候奉上一盆水，供他洗去手脚上的泥土。去邻近的井或蓄水池取水是家中妇女的职责，他们通常会在清晨或傍晚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刻才去井边打水。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却选在日正当中的时候顶着大太阳打水，可能是为了要避开瞧不起他的人，因为他有着见不得人的身世，不想让人遇见。所以当耶稣主动遇见他的时候，这个女人是相当震惊的。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感受到耶稣的爱。耶稣刻意选择一条最不容易走的路，这段路就走了大约一天半的时间。而耶稣刻意选择这段最热的时间，为了要让这个瞧不起的撒玛利亚女人遇见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认识耶稣，也是耶稣刻意的安排， 不是随机遇见的。希望你也可以体会到，耶稣爱你，就像他爱这位不起眼的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耶稣主动让撒玛利亚妇人遇见他，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十分惊讶。一方面，当时的男人不会在公开场合主动地和女人谈话，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而耶稣的门徒后来买食物回来的时候，也发现了，并且感到讶异。只因为尊敬老师的缘故，并没有多问。另一方面，就我们所知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民族之间的深仇大恨是不可能面对面交谈的，更何况是要水喝。但是耶稣却主动地打开话题，为了要介入这个女人的生命。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四章十节到二十节。约翰福音四章十节到二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的主动打开了话匣子，引发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好奇。耶稣从日常生活的饮用水谈到了生命的活水。在谈话的过程中，其实这个妇人并不十分了解耶稣所说的活水的意思，所以他也提出了问题问耶稣，只不过他是用质疑负面的态度来询问。因为就这个妇人所知道的，他认为耶稣这个路人并没有打水的器具，是根本不可能从非常深的井打水上来，更何况耶稣还跟他要水喝呢，怎么可能给他活水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另一个质疑是，他们伟大的祖宗雅各留下了这口井给他们，从过去到现在的人和牲畜都靠这口井生活，他并不认为耶稣比雅各还要了不起。事实上，耶稣并没有从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质疑来回答，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帮助这个妇人能够明白，当人得着了活水，就永远不再渴。这活水就是圣灵，使我们得着永生。虽然这妇人并不十分了解活水的含义，但她十分渴望能够得着。耶稣进一步切入这位妇人最不想面对自己的黑暗面，这也是让她羞于见人的。只能忍受多年烈焰当空打水的辛苦。而耶稣完全地认识他，也帮助他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罪。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没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和爱情生活，她与异性长期处在一个不正常不健康的状态下，而耶稣这次来帮助她认真地对付。弟兄姊妹， 在这段经文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发现一件有趣的事？这个妇人对耶稣的态度改变了，她从一个高姿态的施舍者，转变成一个谦卑的寻求者。我们从开始她对耶稣的称呼，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妇人态度的转变。这个妇人一开始称耶稣为犹太人，后来称耶稣为先生，到后来他认识到耶稣是一位先知，最后耶稣主动告诉他，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当一个人真正遇见耶稣之后，不仅仅是态度上的转变而已，生命也会有大幅度的翻转。我们再往下读经文，看看这位撒玛利亚妇人遇见耶稣之后生命如何改变。约翰福音4:21-26，请翻开约翰福音4:21-26，我们一起读。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帮助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思考生命的问题，以至于撒玛利亚妇人提了一个有关于信仰的问题问耶稣。在这段对话中，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敬拜上帝重要的不是在于哪一个神圣的地点，重点是在于要靠圣灵按照真理来敬拜神。令人惊讶的是，耶稣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明确地揭开显示自己弥赛亚的身份。你可以想象，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素来等候的那位弥赛亚，竟然主动出现在这个罪人、这个妇人、这个撒玛利亚人，不管他是以哪一种身份来应对，都不配站在耶稣的面前。甚至耶稣还主动来找他，跟他说话，关心他。你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不是会感到非常的震惊呢？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从基本生活所需谈到了生命的空缺，再谈到真正的敬拜。耶稣撼动了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的生命。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4:27-42。约翰福音4:27-42。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耶稣的所作所为常常令众人匪夷所思，连跟随在身旁的门徒也很难理解。门徒不明白，圣洁的耶稣为什么要公开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这是所有的人都不会去做的傻事。但耶稣说，他所做的是遵照差他来的那位父上帝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这次来遇见撒玛利亚妇人是成全上帝的旨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因为耶稣主动来与他谈话，改变了他的生命。这个每天只为了生活辛苦去打水，失去生命价值的人，这个每天躲躲藏藏，生怕别人指指点点自己罪恶的人，这个每天缺乏爱的女人，已经换了五个丈夫了，仍旧没有被爱满足。当她遇见耶稣之后，生命转变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放下了每天赖以生存的水罐子，渴望得着活水的生命。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晓得哪来的勇气，跑到城里对众人说关于耶稣知道他的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单单因为耶稣的爱而被满足了，她成为第一个在撒玛利亚传扬耶稣是基督的人。因为有耶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身份改变了，他成了一个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带人信耶稣的人。而那些亲自听见耶稣的话的撒玛利亚人，也知道、也相信耶稣是救世主。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从一个被唾弃的人，转变成为一个被祝福并且祝福他人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美丽人生姐妹成长特辑的这十堂课，在课程中所介绍的几位女性，我们的重点并不是要标榜人的优秀美好，而是从与耶稣所接触的这几位女性中，当她们遇见了耶稣之后生命的改变，是不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之处，或者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地方。借着这几段经文，这几位人物，我们可以好好的默想。以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人会选择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不管是从她的身世背景或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下下之选。而耶稣却主动走向了她。耶稣顺服了神的旨意，完成了神所托付的工作。而我们也看到了，这位原本隐藏着悲惨人生的撒玛利亚妇人，因为遇见了耶稣，因为认识了这位弥赛亚，她展开了美丽的人生。弟兄姊妹，耶稣要我们遇见他、认识他之后，拥有一个美丽的人生、活水的生命，就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从一个愚昧无知的人，成为一个谦卑的信仰寻求者，从一个沉溺在罪恶深渊中无法自拔的人，变成一个诚实的认罪悔改者，更从一个浑浑噩噩、 只求温饱的人，成为一个有尊贵生命价值、热心传扬基督耶稣的人。只有耶稣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认识耶稣吗？你真的认识他吗？你的生命真的遇见了耶稣，被完全改变了吗？我们要好好为自己祷告，让我们敞开自己的生命，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我们的生命可以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成为一个谦卑的寻求者，一个诚实的认罪悔改者，一个热心传扬福音、有着美好脚踪的人。耶稣爱你，他主动来找你。愿我们都得着主所赐活水的生命。我是杨佳美，真道分解，我们下次再相会。